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哈。南无大士帕达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帕达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帕达瓦杜阿拉哈杜。Sama Sambuddha Samahanta Chakkaw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n Muni Rajasa Sunantu Sakha 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这段经文是请，这段经文巴利文是请天神一同来听经的。好，我们今天呢继续那个四念处啊，Sati Patthana Sutta。我们要稍微温习一下哈，Sati 是什么意思啊？正念啊 ，Patthana Sati Patthana 是两个字的组合啊 ，Sati Upatthana 那 Upatthana 是什么意思呢？建立，对了啊 ，Upatthana 是建立，所以 Sati Patthana Sutta 就是建立正念的经文。要建立起我们的正念啊，就是这个经文哈。好，然后Satipatthana Sutta呢，我们是通过什么来建立正念呢 ？Mindfulness， 我们是通过什么来建立我们的正念？第一天已经讲过了哈，你这样不回答我，我很没有成就感。通过什么呢？通过四种嘛，哈、身、受、心、法，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哈。这个包括了整个修行的法门呢，哈。所以呢，这个经典是要建立正念，然后呢，通过什么来建立我们的正念？第一个，通过我们的身体；第二个，通过我们的感受；第三个呢？通过各种各样我们体验的心，第四个呢，通过法，法包括很多哈，四圣谛，四圣谛五蕴哈，还有七觉知等等。好，这个是基本，这个念处经啊，要我们觉知的范围。然后呢，第一天呢，我们有讲到了哈。要修这个念处经的时候，这个不是理论哦，这是修行来的哈。要修这个念处经的时候，要具备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呢？对，是背上来的还是看纸的？这四个字应该不容易不难背嘛哈。第一个是热忱。啊，正念正知跟舍弃对世间的贪爱跟忧恼啊，这四个要先具备哈、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呢，这四个会继续的提升到圆满啊。那第一个什么是热忱？大家都稍微热忱已经讲过了哈、啊，我们要讲的是正念。什么是正念呢？因为这个很重要，我要不断的重复，这样就会你们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清楚了啊，印记就会越来越强烈。什么是正念？正念就是觉知的意思啊，当下发生的什么，比如说对当下发生的包括你身心嘛，当下身心发生的一切。你都能够觉知，这是第一个解释。 当你在觉知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现在升起了嗔恨心，我觉知，我就取这个嗔恨心当作我的目标，我来关照它，觉知它，觉知它。当你在觉知的过程中呢，你就舒缓了，缓慢了我们冲动的反应，对吗？不然的话，我一生气我就要骂人了，这个叫惯性反应，这是我们众生常在漫长的轮回中累积起来的惯性反应。现在这个念处经的修行就是要切断这个惯性反应。所以当你觉知这个嗔恨心升起了，你把它当作一个目标来觉知它，知道知道，然后嗔恨心升起了，知道知道的话呢，你就不会开口骂人，你也不会打人，所以你就舒缓了，缓慢了我们一般的惯性反应。因为那个惯性反应会伤害到别人，然后也带给自己呢不好的恶业嘛，会带给自己不好的恶报，也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有了正念呢，就不会有这种惯性反应，因此呢正念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正念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第一呢，你要当下觉知，然后 as a result 你就会舒缓，它的结果你就会舒缓缓慢你的惯性反应。 OK， 然后第三个解释呢，正念就是你要接受，不但是觉知哦，你要接受，全然的接受并且包容当下身心升起的一切现象。比如说打坐的时候痛升起了，你不接受它，你不包容它，你就对你的痛啊升起嗔恨心。当你升起嗔恨心的话，你已经不在禅修了，你在生气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包容它，没有接受跟包容当下升起的现象。好像嗔恨心也是这样，嗔恨心升起了，你要接受它，不要去排斥它先。当然我们都知道嗔恨心不好，但是在正念的修行的过程中，我们是没有任何的 judgment， 你没有去judgment 叫评断它，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没有。不管是好的所缘，比如说慈悲的心也好，慈爱的心也好，嗔恨的心也好，贪欲的心也好，升起来过后，你就是纯粹觉知，不做判断的，就说这个不好，这个是好的，没有。正念是没有做任何判断，知道就好了。因为第一个呢，你要舒缓它的惯性反应嘛，第二个呢，就是防止我们造业，那第三个呢，它的目的就是怎么说呢，但还没有讲入第三个，我先 举一个例子，它怎么舒缓呢，怎么防止我们造业。比如说一辆车呢，它不是有这个 brake 的这个作用嘛？那当你经过红灯的时候呢，那个 brake 就非常重要了，就刹车就非常重要了，你看到红灯你就马上刹车。所以呢，这个正念呢，就比如刹车这个作用。那如果你看到红灯你没有刹车的话呢，结果呢你会撞到别人，你也伤害到自己，你又撞到别人。所以正念呢，当你心中一提起正念呢，它就会有slow down 你的 mind， 你的心就会放慢了。放慢过后呢，你就踏这个马，踏这个 brake， 它就会停顿的话，你就不会造业。所以这个例子啊，可以加深你们对这个正念的这个了知哈。所以就好像车的那个 brake system， 没有它的话，就会到处闯祸嘛，就会发生车祸等等。好，所以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舒缓我们的惯性反应，禁止我们的惯性反应。另外一个目的呢，因为正念呢可以让智慧升起。佛陀在应该是在政治部讲过哈，他说正念呢是为这个智慧铺路的。就好像农夫啊，农夫他要播种呢，他先要耕地，把那个地耕了，让它肥沃起来过后，他才能够播种。所以呢，这个耕地呢就是正念的过程，先耕地过后呢 播种就是智慧，那时候智慧才能够升起，你播下的东西呢才会长出来。所以这是它第二个重要性，就是为了让智慧升起，就像根蒂，正念就如根蒂，然后播种就如智慧这样。所以正念呢，培育正念是为了智慧的升起。所以这整个经文呢，前半部呢全部都是讲正念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搞好搞清楚先。好，那因为有四个念处嘛，身受心法四个念处，那我决定呢先从心念处开始，因为心念处是我最擅长的修行方法。我讲我最擅长的呢，我喜欢讲，我又得心应手，我又讲得高兴，然后呢你们一定有所收获的因此呢我选择先从心念处开始，因为身念处比较 boring 心念处非常的精彩的而且是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的，但是我们竟然对它非常的陌生。好，那我们先从经文开始好，那佛陀怎么教心念处呢？在还没有开始之前，你们已经有了准备了，什么是正念，什么是那个四种，一定要先具备那四个热忱、正念、正知、舍弃对世间的贪爱，暂时舍弃对世间的贪爱跟忧恼。好，那接着呢佛陀就说，那么诸比丘又如何以心随观心而住呢？这个也是虽然短短的一个句子呢，也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修行的关键。虽然我第一天已经讲过了，但是第一天有些人没有来嘛，我需要再重复一下。所以他说诸比丘，比丘又如何以心观心而住呢？我们心升起来的时候呢，当我们贪爱心升起来的时候，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捉住那个心，是我的贪爱，我的嗔恨，是我在生气，贪爱心是我的，这个是我们的惯性反应。因为我们还不是圣者，所以呢我们内心有一种叫做睡眠烦恼有生见，它就会浮上来挡在我们的智慧，把我们智慧给挡住了，而先抓住那颗心，说这是我的心，我的贪欲，贪欲心是我的。当你的心中有了这一层我见的话呢，这个句子呢你肯定就看不懂了以心观心这个句子，就是说任何的心在你心中升起呢，你就把它当作心的现象，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他的。一句话呢，佛陀一句话就把这个修行的这个最重点关键就给你点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很强的我的话，这句话肯定就听看不懂。他说以心观心，并不是以心观我，但是听在我们的耳朵就会变成以心观我这是因为我们有潜伏性的有生见，我们的我见还非常的深。那讲到我见呢，要去掉这个我见，佛陀为什么要比丘们或者修行者呢观心？为什么四念处有一个观心嘛？身受心法，为什么观心呢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法门？因为还有很多法门嘛，为什么佛陀要把这个观心列出一个特别修行法门呢？第一个目的观心这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去除我见。因为我见呢最容易呢隐藏在心的后面 啊，只要心一升起呢，我进去跑到前面来，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所以他时常控制着我们了，啊，这个我见，看到什么都是我在看，我在想。所以呢，我们脑袋中呢，如果没有这个我呢，就不知道怎么思维了。因此呢，为了要去掉这个我见呢，佛陀呢指出这个法门，随观心，心随观。其实这个我见呢，并不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虽然离开了佛陀2600多年嘛，还是有我很强的我见。在佛陀时代，也是有很多比丘有这种我见，啊，所以这个心念处呢，它的目的就是要断除我见。那从我见里面呢，又会延伸出另外一个邪见，叫什么见呢？常见。啊，我见跟常见有什么分别呢？啊，我见呢，你就认为我见就是说，众生认为呢，我们的心有一个实质，有一个常我，一个不变的实质，啊，这个叫我见。身见呢，因为由于原以我见呢，又延伸出另外一个邪见，叫做常见萨萨达利气，啊，Eternal view，啊，常见。这个常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常见就是他认为呢，我们这个刚才就站在我见的，站在我见上嘛，他就认为呢，有一个，有一个实质，心有一个实质，然后呢，这个心呢，人死亡过后呢，这个心呢就会飘破，从这一世飘破到下一世，然后下一世死了过后再飘破到另外一世，这个心是就一直在轮回中飘破，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飘破。同一个心思哦，同一个心呢，就是常我的意思，哦，permanent self。Okay。 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萨蒂比丘的，啊，萨蒂比丘，我觉得有点讽刺，他名字叫萨蒂，萨蒂就是正念，刚好他又没有正念，所以他叫萨蒂比丘，哦，然后他就跟群众说，说心是常我。在漂泊，在轮回中漂泊的是一个同样一个心识在轮回中漂泊。他就跟他的所有其他比丘这样讲，根据我了解佛教是这样的，啊，那其他比丘呢说，哎，你这样就是谤法，啊，不对哦，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佛陀说一切都是缘生缘灭，心也是依靠因缘而生起，依靠因缘而灭去，你怎么可能说有一个永恒的实质？怎么可能有一个常我呢？或者灵魂呢，啊？哈，从这世漂泊到下一世呢？他说不对不对，你这样是谤法。但是萨蒂比丘呢？不是，佛陀不是这么讲的。佛陀是个有一个永恒的我，在这个轮回中漂泊。那这些比丘呢，不能够说服他嘛？那只好报告给世尊。让世尊来教导他了。那世尊听了过后呢，就说好好叫他来，叫萨蒂比丘来，哦，那萨蒂比丘就来到前面了。那世尊说听说你在宣誓说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漂泊，是还是不是啊？萨蒂比丘说是。在佛陀面前是也不敢讲骗话，哦，佛陀有他心通的，哦啊，他说是，嗯。那他就问他，你讲那个心识是什么东西啊？哦，佛陀还是没有责骂他之前先问清楚一下，你讲那个在轮回中飘泊的同一个心识，你讲的那个心识是什么东西，哦，那萨蒂比丘呢就说是那个会讲话的，会听的，会看的，哦，然后呢会体验果报的，就是造了恶业造了善业，这个会体验果报的，这个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了，对吗，哦，其实他的想法跟我们凡夫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那佛陀说愚蠢的人啊，哈哈，马上就开始 责备他了，哦，愚蠢的人啊，我几时有讲过这样的法， 你这样，我的话，你这样 misinterpret， 这么错误的诠释我的法的话呢，会带给你 long term suffering， 会带给你长期的痛苦跟这个果报。哦，所以他佛陀这样讲是很严重的哈，但是他不得不这样纠正他嘛，对吗？不然的话，他到处宣示说我了解佛陀的法是这样，那他会误导众生呢。因此佛陀不得不把话讲得严重一点，你这样是很愚蠢的，你这样的宣示佛法呢，你会呢承受很大的痛苦跟果报。然后呢，佛陀就开始问其他比丘了，说我也没有因为其他比丘都了解这个缘生缘灭嘛。那佛陀就说，在这个我的教导里呢，不是一个心识，不是同样的心识在轮回中漂泊。那佛陀说，缘以某一个缘而升起的识，它的名字就成为，就称为，就叫做那样的识。比如说，缘以眼睛看到了色所缘，看到了色尘，升起的识叫做眼识。眼识一看到呢，等一下你看不到，那个眼识就灭去了。缘以鼻子，缘以耳朵，听到的声尘，缘以这两个升起了心识，那个叫做耳识。缘以鼻子嗅到了这个香味，叫做鼻识。缘以舌头尝到了美味啊，食物呢叫做舌识。缘以身体触到了应处座暖滑清，叫做身识。然后你意识呢在做梦想入非非等等呢，意识触到了想的东西呢，叫做意识。然后说，然后他又说，在别的经典他有说了，这个经典没有说。他说眼识不会跑到耳识，耳识不会跑到鼻识，鼻识也不会跑到舌识，舌识也不会跑到身识，身识也不会跑到意识。眼识在这边升起，在这边灭去；耳识在这边升起，在这边灭去；身识在这边升起，全身都有身识的哈，在这边灭去；意识在这边升起，在这边灭去。你怎么可能说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漂泊呢？难道你不愚蠢吗？你怎么可能说同一个心识眼识就在那边灭了？一天千千万万个眼识在眼睛里灭去，一天呢你耳朵拼命整天都在听到嘛，所以千千万万个耳识在耳朵灭去。鼻识跟舌识比较少，你吃东西才会有舌识，没吃东西就没了。但是身识也时常触到，意识更糟糕了，更快了，一百个亿可以在一天里面升起。那他在一天一百，只有一亿次的心识在这边升起，这边灭去的话呢，那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同样的心识在轮回中漂泊？你怎么可能说同样一个心识在听、在看、在想、在体验这个业造下来的果报呢？所以佛陀的要讲是缘生缘灭。它有六种心识，那个每一种心识呢，都是依靠因缘升起，因缘灭去，它就灭去了。怎么可能说有一个永恒的我，永恒的心识在轮回中漂泊？这是佛陀要表达的意思，可以吗？可以哈，所以以后我们就不做那些像沙地这样的啊比丘了啊。好，所以这个修。那佛陀在另外一个经典呢又讲到，他说像我们的心识日以继就是白天跟夜以继日呢，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哈。他说日以继日的心识都在变化，如果你把心识当作我，后面这句话是我的诠释哈，他说日以继夜呢，心识都在变化 然后我再加一句我的诠释。那如果你把心思当作我的话呢，那你就是日以继夜都在死了，都在生生死死的嘛，对吗？我如果日以继夜我有一万个心思，那我就当天我就死了一万次了嘛，对吗？因为你把心当作我嘛，那我就死了一万次了嘛。所以要进入这个观心法门，先把这个我见去掉就容易观了，不去掉的话很难了解心观，随观心这个方法就比较难了解了、啊、所以随观心这个方法就是为了去除我见， 去除我见过后，你就去除了这个常见了、啊、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为什么要观心呢？阻止我们造业、啊、我们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会造业呢？众生为什么会造业？对，那贪嗔痴是身体啊还是心识？心识，对了、哦、对，造业是贪嗔痴心识推动的。那我们要灭贪嗔痴是灭身体还是灭这个贪心识啊？心识，所以它这么重要啊！你不灭掉贪嗔痴的话呢，你身体肯定继续在造业。因此呢，为了灭掉贪嗔痴心识，你就要面对它，对吗？面对它你才有办法打胜它嘛，你逃避是没有办法的嘛、哦、你就面对它。所以心念处就让你面对你的贪嗔痴，不只是贪嗔痴，所有的心识，好的也好，善的也好，不善的好，你去面对它，然后呢观它，最后呢它无常变化，你才从心这边解脱出来。好，所以呢这个随观心这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造恶业。恶业一旦造下来呢，它就会产生果报、哦、产生果报呢，然后业呢造下来的果报呢可以分为三四种。一种是今生受业、哦、有的是今生受业的，另外一种叫做下一世才受，第三种比较严重的是生生世世呢，只要业成熟你就要承受了，我们叫做无尽业 endless， 然后只有你成为阿罗汉你才能够解脱，不然它就是因缘成熟它就会果报就会呈现。好，那最后一个业呢是时机没有成熟，那个业可能就不出现了哈，已作业哈。所以呢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呢不受苦报，所以呢我们要阻止自己造业。好，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师父你刚才说无我的吗？不是吗？那现在谁在承受果报呢？这个问题呢如果我现在不回答，等下 question answer 你也是会问的所以我还是引经据典来跟你们解释哈。好，这个是在弥难陀问经里哈，弥难陀王问经的这一个啊这一本经里面，那弥难陀王呢就问那先尊者，他说你既然说轮回中呢没有一个常我，没有一个啊常我的话，那是谁在承受果报，谁在轮回、啊、那那些尊者是阿罗汉、哦、他以这个灯火的比喻呢来回答，他讲轮回里无我的道理、啊、那弥难陀王就问说，尊者再生是否有义务转生？我们再生 rebirth 是否有一个义务在转生呢、啊、那些尊者就回答说，没有大王，再生没有义务转生、啊、可不可以举例说明啊？这样太深了吧、啊、最好是你举例说明一下，这样太深了。 OK 好，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一个人从一灯然后点燃另外一灯，比如说我手上有一个灯，我点燃这个接喜的灯、啊、那我这个 这盏灯的光啊，第一盏灯的光亮会转身到他灯的光亮吗？会还是不会？你们的回答就是你们的看法了啊。会还是不会？不会。这一盏灯的光亮是在这边吗？我只是，你是借我这盏灯，对吗？你点的灯是你的亮，是你那一盏灯的亮吗？不是我这盏灯的光亮吗？哈。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从一灯点燃另一灯，第一盏灯的光亮会转身到另一盏灯上去吗？如果你说会的话，这个就是常见了。所以不会，啊，不会。我这盏灯跟他盏灯是，但是有关系吗？对吗？因为你是接我这盏灯才点了那盏灯的嘛，所以虽然是不会呢，但是都是有关系，对吗？没有我这盏灯，你那盏灯根本就不能照亮起来。啊，所以虽然说不会，但是息息相关啊，这个也是要记得的哈。好，啊。但是呢，啊，那这个国王就回答不会哈。但是呢，第二盏灯是由第一盏灯的缘故而亮的，啊，这是一个事实，谁都不可以，怎么讲否认哈，啊。那第一盏灯与第二盏灯之间呢，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connection， 一定有一种关系，啊，一定有一点关系在里面。啊，那接着呢，弥兰陀王又问哈，那么何为再生？什么是再生呢？啊，那大王说，明法跟色法再生，或者明色，或者五蕴。明色，阿毗达摩就讲明色嘛，经藏经讲就讲五蕴嘛。那你说 OK， 既然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啊，那什么是谁在再生呢？何为再生？哈，大王，明法和色法再生。然后他继续问哈，这个大王继续问，是不是以此生一样的明法和色法再生？就是再生那个明色哈，是不是跟今生一样的？明白问题吗？你先明白问题先哈，就是在你说。这个尊者，你说再生的是名色，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再生那个名色跟我今生的名色是不是同一样？是不是同样的？对，同样的就是常见的嘛，就是跟沙地比丘差不多一样的。好，所以呢，是不是他说不是？他说不是以这个那些尊者就说不是以此生一样的名法和色法。再生到下一世，但是依现在生的明法和色法，一人行善作恶，由于这些行为，另外一种相续明法和色法在下一世中再生，所以牵这两个人的联系是什么东西？牵系这两个人的。业力，对了，我们看业是不看人的啊，所以我即使我今生造业，我下一世我受果报，下一世的那个跟我现在的样貌根本都不一样的，对吗？所以你又不能够说同一个人，但是又不能够说跟我现在没有关系，因为业是我现在造下的啊，所以业力牵 connect 着两个人，但是两个不是同样的人，但是有关系，这个叫中道了，应该要这样了解轮回啊，嗯。所以呢，一人行善作恶，由于这些行为，由于这些业呢，另外一种相续明法，是 continuity， 另外一种相续明法而设法呢，在下一世中再生，也是很深奥哈。然后最后弥兰陀王问了。是不是以此生，是不是以此生相同的明法和色法呢？再生至下一世，啊，一个人不是就不受其恶业的果报了吗？这个都是我们会问的啊。你说下一世的人不是我， 那根本他就，那我今生造业我不用承受果报了嘛，因为下一世的人不是我嘛。所以他就问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肯定我们也是会问的。所以你看他们很早把这些我们会问的问题都问出来了，只是他问的比我们还详细一点，再听清楚问题哈。弥兰陀王再问，如果不是以此身相同的名色法生到下一世，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是就不用受其恶业的果报了吗？那弥兰陀王说，如果一个人不再生到下一世，不再有出生啊，比如说阿罗汉不再有出生，如果一个人呢不再生到下一世呢，他将从恶业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业呢要产生果报哈，他一定要有名色，他要攀在名色，他才可以产生果报。没有名色，他要依附那里呀、啊，他依附空，他依附 space 不可能的嘛。他不能够依附没有东西，业他没有东西依附呢，果报就不会产生。所以弥兰陀王就是要说，如果一个人不再生到下一世，也就是说他不再出生了，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不再出生的话呢，他将从恶业中获得解脱。但是正因为一个人呢再生到下一世，所以他没有从恶业中获得解脱。哇，就越讲越玄了，越讲越玄了。所以他弥兰陀这个那先尊者只好举例了，给例子就比较容易明白哈。虽然他给的例子也是蛮深的哈。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从一棵树上摘走一个芒果，那个芒果树不是他的啊，他从树上呢摘走一个芒果，果树的主人呢当场把他捉住，并把他带到国王的面前，控告他，控告他说，国王，此人偷了我的芒果。但偷芒果的人却说，大王，我没有偷他的芒果啊，这个人种下的芒果呢与我摘走的芒果是不一样的啊，他当初种的那个芒果跟我现在摘的芒果就不同力嘛，他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摘的是新的芒果。他这么解释，偷芒果的人这么解释哈，那这个主人种下那粒芒果跟我现在摘走的芒果不是同一粒芒果嘛，你怎么可以说我偷他的芒果？这个也是很有智慧哈，这个小偷也很有智慧哈。哈哈哈，他说，所以我偷走的芒果呢不是他种的芒果，我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啊。那么大王，这个那先比丘就问，那么大王，这个偷芒果的人呢到底会不会受到惩罚？会吗？ OK， 那我们来看他怎么回答哈。他说，尊者，他肯定会受到惩罚。为什么？ OK， 那现在让你们回答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受到惩罚？Very good， 他说无论此人怎么狡辩呢，他都要受到惩罚，因为他偷走的芒果呢，是树主人种下来而生长出来的芒果，虽然不是同一粒芒果嘛，对吗？我种那粒芒果不是他摘走的，不是我种下那一粒，但是是我种下来而生长出来的芒果树，那你就从那边摘走那个芒果，你还也是偷。所以呢，他说，同样的，大王，以此名色法，一个人造业，或善或恶，由此业故，另一种相续名色法，再生于下一世。就像我今生造业不管是善的、恶的呢，它有一个 connection， 一个 continuity， 一个相续名色法，就在下一世出生了。下一世呢，出生呢？跟我现在不一样，但是呢又有联系。你如果你完全说完全不一样，就叫断见了。你说完全一样，就是常见了。 所以佛陀要避开这两个啊。所以由此名色法呢，一人造业或善或恶，由此业故，另一种相续名色法再生于下一世，因此呢，那个人呢还要承受果报，因此呢，此人不能从恶业中逃脱。这个证件一定要有哈，虽然生了一点想不通，不要去想他先，暂时放在一边啊，智慧成熟，他就会呈现出来了哈啊，不然的话想到头发都白了也没有用嘛哈。好，或者呢，你还是不满意那件尊者的法服，有点深奥，不能想不通。好，好，那想不通的话呢，在相应部呢，啊，相应部呢有一个婆罗门呐、啊，也问佛陀同样的问题。啊，说大师乔达摩，造业的人即是承受果报的人吗？我相信你们现在都肯定说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有证件了嘛。啊、哦，所以他说，造业的人即是承受果报的人吗？那佛陀，我们来看佛陀怎么回答哈。佛陀答婆罗门说，造业的人呢，即是承受果报的人呢，这是第一个极端 ，extreme， 这是第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叫做常见。啊、哦，那婆罗门继续问，那么造业的是一人，承受果报的是另外一个人。佛陀说，你说造业的是一人，承受果报的是另外一个人，那是第二种极端，这个叫断见，第二种极端。婆罗门，不要住在这两种极端，心不要住在常见跟常见跟断见，不要住在这两种极端。婆罗门，不要住在这两种极端，如来禅是中道啊。什么中道呢？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最后一句也是很重要，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运。他没有说如此恶报发生在我身上，没有这么讲啊、哦。整个无名言行行言事都是名色的联系，都是源于这个烦恼生起了名色，然后这个名色又在造业，然后造业呢又生起了新的一生，新的一生又有老病死，这个轮回呢就是这样的继续下去。在整个轮回过程中呢，没有要避开极端，两个极端，走中道，这个就是中道。所以我们说缘起中道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众生一直执着那个我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缘起啊，缘起这个教法一定要精通啊！就算你没有实修的过程呢，你一直去思维这个轮缘起呢，最后你会去掉那个我的啊。所以缘起中道呢，是缘起中道是没有我相、人相、他众生相的啊，纯粹是依靠因缘而生起的苦运。那这个苦运会不会灭掉啊？什么时候灭？什么因缘呢？啊，无明言行嘛。那无明灭的话呢，行就灭了嘛。行灭，然后明色灭，识灭，识灭呢，明色灭，明色灭呢，六入灭，六入灭，触灭，触灭，爱灭。爱灭取灭，取灭有灭，有就是造业嘛哈。你不再贪爱的话，你就不造业啊。有灭去过后呢，不再造业就没有畜生嘛，就生灭，不再畜生就不再畜生，没有畜生就没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是整堆苦运的灭去。 这个就是缘起中道了。好，所以观心就是要达到这个地步，去掉无去掉这个我见，去掉常见，然后呢，再去掉，然后防止我们造业，然后在这个造业的过程中呢，只看到缘起，没有我你他的。这个就是观心，为什么要观心？要达到这两个目的。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进入经文了哈。佛陀说：“诸比丘，比丘又如何以心观心而住呢？”啊，所以以心观心，这个是关键词。啊，当心升起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当作心的状态来观，你不要把它当作我的，我的那个心是我，那你就错了，啊，就观错了。观错的话呢，效果怎么样呢？那我见就越来越深嘛，因为你把什么心升起就当作是我的，我的那我见就越来越深，违背了观心的目的。好，那诸比丘呢？以此呢，比丘已有贪心。了知有贪心，啊，这个第一个句子哈，那佛陀先举出贪心来观，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当然是最重要的嘛，哈，因为贪爱就是轮回的根本，贪爱是四圣地里面的苦的来源呐，啊，四圣地苦的来源就是贪爱。所以呢，佛陀先举出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众生最放不掉的这个贪爱，啊，然后他说有贪心了知有贪心。好，这个了知是什么意思哈？这个了知呢，跟一般上的知道是不一样的啊。我第一天有讲过了，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再重复印象才会深嘛哈。你贪心升起的时候，你知道吗？知道吗？谁不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就是正念太，就是比较这个差了一点哈。贪心升起，你知道，但是那是一般上的，看到，比如说贪心升起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哈，吃东西，哇，一个 ice cream 很好吃，啊，吃一口。哇，很好吃，贪心升起了，你肯定知道的嘛，哈！你只要讲很好吃，就知道大概想要第二口了啊。那你知道的时候，你再去拿第二口、第三口，这个不叫了知，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被惯性反应给带走了，对吗？一贪就要多嘛，啊，一贪就不要舍弃嘛，就一直要捉取嘛。所以当你知道啊，好吃。一个再来一口两口三口，这种不叫了知，这种叫一般上的知道，因为它 follow by 惯性反应，啊，它有那种冲动啊，它就随着贪心去造业，所以这个不叫了知，不是佛陀要的了知。了知呢叫巴加纳底，巴利文叫巴加纳底，它就带有正念的意思。啊，正念呢，正念的了知呢，刚才已经解释了正念哈。他觉知贪心升起的，升起过后呢，他就觉知把这个贪心当作一个目标，这样一直看着他，看着他，面对所缘嘛，他就看着他贪心，贪欲的心，让他觉知贪欲的心，就在心中贪欲的心，他就失掉了那个冲动，对吗？你心就不冲动了嘛，因为你心在忙着觉知这个贪欲的心，所以你就不会冲动的再来一口。这个就叫了，这个就是正念了。就像我在有一次在这个在那个伦敦的这个飞机场一样哈，在伦敦的飞机场那时候很热，热浪侵袭哈 ，heat wave 侵袭整个伦敦，哇，在飞机还没有上飞的时候，热到啊，每个乘客在飞机里面拼命的。闪哈，我也跟着大家一起闪，闪到一下我就觉得很惭愧，非常惭愧。我在教正念，难道我不会提起正念观我的热吗？为什么我像他们这样没有正念正知哈？这非常的惭愧，不能闪了，停下来，提起正念， 就觉知身体的热嘛，觉知一下热，知道，哎，马上就不热了，马上就也不是说不热，就是你还是感觉到热，但是你没有感觉到要去闪的那种感觉，那心是酷的，心是清凉的，虽然身体是热，但是你没有那个冲动，所以心是清凉的。你看，只要提起一个念头啊，你三指就可以丢掉了。啊，所以这个正念就是非常 powerful， 啊，它就让你试掉那个冲动，那种惯性反应的冲动，啊，所以当贪欲心升起的时候呢，你了知啊，你把它当作一个所缘来观，知道贪欲的心呢，你就不会依这个贪欲的心去造业。所以我们说正念佛陀比喻正念为 protector of the mind， 就是心的保护啊，正念可以保护心不造业啊。好，但是呢，了知有贪欲的心呢，过后你就不造业，那你要包容它，接受它啊，然后觉知它，知道哈。然后根据我对经典的这个了解哈，我会加上一个东西，叫做如理作意 ，Uniso Manasikara。啊，这个如理作意呢，我讲这个教禅修教了很多，这个如理作意的对很多禅修者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单单觉知，我本身觉得还不够，啊，那根据我对佛经的了解呢，我要加入一个叫做如理作意的，如理作意这个贪心，怎么如理作意呢？先解释如理作意哈 ，Uniso Manasikara，Uniso 是什么意思 ？Uniso 是从根本、根源、根本 ，Manasikara， 从根本就从法的根本嘛，法的根本是什么呢？法的根本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嘛，啊，这是法的根本，一切行法的根本。Sabbe sankhara anicca， Sabbe sankhara dukkha， Sabbe dhamma anatta， 这是法的根本哈。Manasikara 呢就是作意，啊，所以从法的根本无常、苦、无我来作意它。这个叫 Uniso Manasikara， 如理作意，啊，那现在当我们提起正念知道有贪心，心贪欲过后呢，我们的心因为有一个有圣见嘛， Sakaya Ditti， 有圣见呢，有时候会跑出来抓住那颗贪欲的心，是我贪欲的心是我的，对吗？啊，虽然有正念，但是有生见还是会出来，有时候有时候一下正念又跑出来了哈，抓住那个心是我的，所以为了防止有生见有机可乘呢，我们用 Uniso Manasikara 如理作意。怎么作意呢？有作意，被贪爱污染的心，纯粹是被贪爱污染的心。刚开始有点长，句子有点长，但是这样的作意呢，就是你作意心纯粹是心，这样你那个我就不会跑出来了，啊，被贪爱污染的心纯粹是被贪爱污染的心，或者是被贪爱污染的心，这个叫如理作意，一直作意这个心不是我的，啊，所以被贪爱污染的心，这个叫如理作意。你这样作意的话呢，你这个有生见呢，啊，就被你 block 住了，他就跑不出来啊，被你掐住了，他逃不出来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当你这样作意的话，你就开始消掉那一层很厚的我见，开始消掉它，消掉一点，关一次消一次嘛，哈，关两次消两次嘛。我们一天呢有几百个心升起呢，我关一百次我就消一百次了。修行就是这样，细水长流嘛。那你说一次就证悟的，那是佛陀时代才有，现在没有啊啊。所以这就是要细水长流，慢慢累积那个无常观、无我观，要慢慢累积起来，到最后呢，啊， 那个刀立了过后砍下去，才能够砍断烦恼的啊。所以修行是没有捷径的哈。嗯，好，我们暂停一下，好，一个小时了，休息一个十分钟啊。